他赶超了这小王爷好几次，上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还是他的小脚先踩上了地面。君子谦落后他半脚的距离，屈居第二。他记得，直到有执事的童子将他们迎进大院，君子谦的脸还是黑的，看他的眼光像看一只怪物。吴九子当时也没有理他，只洒脱地和莫寒玉挥手告别，便随同莫小小去了专门招待女弟子的凌霜院。当时夜已将近三更，其他弟子都已睡下。吴九子和莫小小的到来没再惊动任何人，二人被安排在一个房间内。房间内陈设朴素，只有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还有两张铺着薄肉的硬板床。吴九子一进屋便不管不顾地直扑到床上，昏天黑地睡了过去，他实在是累坏了。天边一颗启明星明明暗暗，月亮淡成了一轮剪影，天上有些昏黑，晨曦未露。吴九子已经在这偌大的广场上站了将近一个小时，眼前所见是密密麻麻的少男少女，乌压压一大片，足足有上千人。他原本在房间内睡梦整香，恍恍惚惚听到一阵银铃脆响，由远至近，尚没有真正反应过来身在何处，便被人狂猛地摇醒，睁开眼便看到莫小小明显兴奋的大眼。
九子，快起了，集合了，今天正式开选，不能迟到的。
于是他半梦半醒的在莫小小魔音穿脑的催促下梳洗了，跟着陆续出来的人奔向这个广场。广场上自有维持秩序的九华门弟子，让这些新来的孩子按照男女分队，再按高矮顺序各分六队站好。这些孩子年龄都在十二三岁上下，穿的衣衫各色各样，想必贫富都有。乌九子个子不高不矮，正排在队伍中间，莫小小则比他略高些，排在他身后三四个人的位置。乌九子恍然有种错觉，仿佛是又回到了中学时代，一群学生站在红旗下列队等升旗仪式。他昨天累得不轻，今天又起了个大早，不免困得要命，偏偏前后左右的人都不认识，连个说话解躲的人也没有。再向前看看，前面一个两米多高的大台子，台子上一桌一椅，还没有人就坐。乌九子打了个哈欠，抬头又看了看天色，已经像小白羊似的站了这么久，天还没有亮，也不见有哪个大一点的 boss 到来，只让他们傻乎乎的等在这里。这是大门派故意磨人顺便拿桥的节奏吗？以后难道都要过这种三更睡五更起，说不定还要像训练特种兵似的摸爬滚打的生活？乌九子犯愁的揉了揉美心，深深叹气，忽然对加入九华门不那么期待了。
哼，他果然还活着。
一个声音滴滴响起，带着点儿咬牙切齿的味道。乌九子顺着声音一瞧，和他相邻的左队中，一位身穿浅蓝衣衫的女孩子正颇为高傲地看着他，神情颇为不屑。那女孩子生得倒是极为漂亮，妩媚协调的大眼，高挑的鼻梁，再配上菱角似的小嘴，站在那一对孩子中也很出色。她的相貌和莫寒玉有六七分相似，应该就是莫寒玉的嫡亲妹妹莫寒洛。听这口气，好像是盼着她死了似的。乌九子从莫小小口中知道，这位莫家堡的嫡女大小姐和莫九子很不对盘，见了面不是冷讽就是热吵，根本不假辞色。而莫九子一般就是忍着，不反驳，不吭声，求一个平安度日。哼，他可以欺负莫九子，但现在欺负到他乌九子头上。乌九子瞥了他一眼，和蔼一笑。
瞧你这话说的，你还活得好好的，我怎么舍得去死？不如你先去探探路。
莫寒洛大概从来没有人这么顶过他，脸色铁青了。
你说的什么胡话？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敢这么和我说话？
乌九子依旧谦和地瞧着他。
我只不过说了实话而已，还有我胆子本来就不小， 不用什么阿猫阿狗再给我胆子。
莫寒洛的尊严得到了挑战，怒气勃发。
你这个看坟杂工的女儿，你嚣张什么？
乌九子轻笑。
哼，看坟的怎么了？你不也早晚会去那里躺着？
莫寒洛倒没想到他会变得如此伶牙俐齿，一张俏脸气得炸白炸青。
你混账！
乌九子啧啧摇头。堂堂莫家宝大小姐怎么开口成脏呢？这可大失体统。莫寒洛要气疯了，小拳头紧了又松，松了又紧，忽然冷笑。
哼，莫九子，你是不是觉得已经来到这九华山了，就可以不必看家主的面子了？
哼，我告诉你，我一封信回去，便可以让你爹你娘连义庄也待不下去，让你那醉鬼老爹饿死街头。
乌九子抬手，捂着小嘴打了个哈欠，一脸不在乎。
随便了，你何必写信？今天直接回去也就是了。
今天回去的话，代表着被淘汰。莫寒洛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一顿叫。
好，你等着，早晚我要你好看。
好啊，拭目以待。
乌九子笑盈盈地回了一句。莫寒洛这话也就威胁威胁小孩子，要知道莫九子的父亲去看守义庄也不过是现任莫堡主拉拢人心的手段，以显示他的大仁大义，又怎么会因为一个小孩子的赌气去处罚一个醉鬼？乌九子不再理他，经过这一番斗嘴，他精神了不少，睡意总算混过去了。他们这一番斗嘴声音并不大，也就周围几个孩子听到，他们也不过好奇地看了几眼而已，倒没有插嘴凑去的。晨曦出现，太阳自淡青色的天边跳了出来，映红了一大片天空。一缕光线自天边斜射过来，直落在前面的那张大台子上，有光芒流离变幻。乌九子抬头，眼眸一拧，原本空荡荡的看台上居然凭空多了一个人，看模样有30多岁，穿着一身宽大的白衫，头发略有些乱，眉目隐在一片乱蓬蓬的大胡子里，懒洋洋地半坐在那张椅子上，手托着下巴，面前一个硕大的水晶球，阳光斜射在水晶球上，七彩光芒流转不定，微微有些嘈杂的广场蓦然静了下来，所有孩子都紧张地盯着那个人。那个人终于站了起来，眸光向下一扫。
不错嘛，都来得挺早，你们都是守时的好孩子，本座喜欢。
话锋一转，
不过虽然很残忍，本座还是要说，在场的诸位在本座这里要淘汰大多数。
众小孩知道这3天就是残酷竞争的3天，九华门每次只招收50名弟子，而在场的却有1000人，几乎绝大多数都会被淘汰，所以并不感觉意外。那人哈哈一笑，忽然脸一绷。
莫九子。
忽然的一声吓了乌九子一跳，应了一声。
到。
心中微有些忐忑，自己哪里出错了？
出列，站在那边红旗下。
那人下巴向左边一怒。乌九子走了过去，站在了旗杆下，所有人也大惑不解，瞧着那个人，不明白他想弄什么玄虚。那人毫不在意众人的目光。
君子谦。
君子谦也一抱拳。
六七司大人。
那人正是六七司刘相，他上下打量君子谦一眼。
哦，你认得本座，不错，也站过去。
君子谦无奈，也走到了红色旗杆下，和乌九子并站在一起。他颇嫌恶地瞧了乌九子一眼，哼了一声，又高高昂起了下巴。乌九子不想和小屁孩一般见识，错开2步，和他拉远了一点距离。君子谦眸色一暗，脸色更臭了。那边刘相祭司又接连叫了一连串的人，都站在了红旗下，乌压压的足有400人。 吴九子倒松了一口气，叫这么多人站在这里，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果然，刘向分好了人便站了起来。
好了，红旗下的人都留下，等待下一轮考试，其他人都散了吧，各回各家。
所有人都呆住，这么简单，他们按什么标准分的？红旗下的人都很庆幸，留在原地惨遭淘汰的人却极不服气。这些人中不乏那些心高气傲的主，又都是孩子，愤怒不平之下便大声问了出来，吵吵嚷嚷的几乎乱成一锅粥。等他们把心中的不平都发泄嚷出来，刘向才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明明很简单的动作，但敲出来的声音却像是用巨大的鼓槌敲出来的，咚咚作响，像是敲在人的心上。所有人都闭上了嘴看着他。刘向道，
敢于质疑不公是好现象，不过本座做事一向天公地道，绝不偏私任何人。如此选择是因为本座看到了你们进山时走通天路的表现，在你们所有人中以墨九子速度最快，其次便是君子谦，你们所有的表现在水晶球上都有显示。本座是以你们走通天路的时长来选取了400人，上面都有清清楚楚的记录，你们还有谁不服气？
被淘汰的孩子心中后悔也罢，垂头丧气也罢，都再也没有话说，泱泱散去了。乌九子暗道侥幸，没想到那里就是考试一关，看来他和傲娇小王爷斗气比赛倒歪打正着。刘向颇慈祥地看着留下的幸运儿，
好了，你们可以去进行下一场比试，比赛场地在斗武馆，我的师兄武祭祀做你们的主考官。
衣袖一拂，水晶球凭空不见，也不知道被他收到哪里去了，转身施施然走人了。有了这一次经验，剩下的这400人小心了不少，无论做什么都是规规矩矩的，唯恐在路上也会有什么圈套。没想到第二场考试却极正统，众人赶到那里才知道这一场居然是笔试。一人发了几张试卷，上面林林总总出了一些关于斗气修炼的题让考生们回答。乌九子起初还吓了一跳，他根本没学过这斗气的专业知识，笔考那不是要考灵丹，心中已抱了被淘汰的念头。但看到卷子后，一扫上面的题，他又淡定了不少。上面所出的题一大半是他曾经和阿九讨论过的，当时阿九旁征博引的说了很多，让他茅塞顿开。他记忆力又强，那么生涩的东西他居然也记得七七八八，现在正好用在这里。当然里面也有一部分内容他根本没有听过，便干脆空白着。好在还有一项默写题，主考官先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写满字的纸，让考生在一盏茶的时间内背诵，然后收上去，考生根据记忆能默写出来多少算多少。这是乌九子的强项，他记忆力一向极好，用心看了一遍后便能记个八九不离十。卷子很快就被收了上去，那位看上去文质彬彬而又冷漠无比的武祭司现场阅卷，居然飞一般的快，一个时辰后考试结果出来。这次考试共淘汰了200名，留下了200名。君子谦考了第一名，而乌九子却考了第200名，险险掉了个车尾。这两轮下来，莫家宝的子弟被刷下了五名，还剩宝主的那一双儿女乌九子、莫小小以及另外一名少年。被淘汰的200人灰心而去，武祭司看着剩下的这些人依旧面瘫的没有表情，只惜字如金的吐出了三个字，
观影台。
一转身，身形在原地淡淡隐没。众人面面相觑，有些不明白。一位在旁边打针印的青山弟子笑道，
武师祖是说第三场考试是在观影台，大家随我来吧，那个地方有些远，大家必须遇雾才能前往。还有，
他顿了一顿，脸上现出一丝神秘之色，
这次的主考官
我想大家都做梦也想见见，绝对让你们不虚此行。
乌九子心中一动，其他人也睁大了眼睛。不会是那位闻名遐迩的天下第一美男已经修炼至斗尊级别的凤仙留香祭司吧？果然后面那青山弟子说出了答案，
是八大祭司之首凤仙祭司大人。
男孩子们神情迥异，有神往敬佩的，女孩子们却几乎是人人兴奋的眼睛冒了光。就算是被淘汰，如果能见上凤仙祭司一面，那也是无上光荣啊，再回去也有的向小伙伴们炫耀了。这一次不用督促，几乎所有女孩子都御剑冲到了最前面，恨不得一步赶到观影台。